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元牧师。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有所谓军阀割据的时期，是中国历史里面其中一段最复杂最混乱的一段的时间。上次我们讲了这个的所谓北洋之府，这个军阀段祺瑞。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的北洋政府的军阀，这个冯玉祥。冯玉祥是什么人来呢？冯玉祥有两个称号，一个叫倒窝将军。所以倒窝就是我们广东人所讲的反骨，本来是帮开 A 的，之后呢就反转枪头帮 A 的敌人 B 一同进攻 A， 所以就叫做倒窝或者反骨。冯玉祥在人生里面有八次倒窝，这些行动呢是足以影响当时整个中国的局势的发展的。这个是第一个的称号，叫倒窝将军。第二个称号呢，他就称为基督将军。他是以教治军，以基督教的道理来教导军官，所以又称为基督将军。冯玉祥生于在1882年，他本来的名字叫做基善，是属于安徽人。他生在一个直隶省的保定，保定即是今天的河北省，是民国著名的军阀。他本来是属于直系的军阀，但在第二次这个直奉战争之后呢，就倒窝反对这个直系，就将他的部队改为国民军。后来呢就败走西北，自成势力，就成为西北的一个的西北军的领袖了。1935年的时候，曾经是任这个的国民革命军的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的出身是怎样呢？他是出身贫寒的，父亲呢是只是做一些泥瓦的匠。太平天国的时候，他父亲走佬投靠一个地主打工，于是呢就有机会陪个主人个少爷去学习武艺。后来呢就这个他阿爸呢去了淮军当差，升至到这个的哨官。所以冯玉祥至少呢就跟军队有密切的关系。到了1896年的时候，他加入了淮军。1902年的时候呢就改投袁世凯，是做这个武卫的右军。1914年的时候就率领部队同这个桃园的蔡锷将军作战，曾经一度呢是打败这个蔡锷的。但其后他又同蔡锷呢暗中谈判，结果呢就被免职了，因为反骨嘛。1921年的时候，他任陆军十一师师长，是属直系的军阀，以西北做他的地盘，受这个苏联大力的支持，他的军队被称为西北军，他的势力呢是足以左右整个中国的政局的。那为什么称冯玉祥叫倒窝将军呢？冯玉祥有不少优秀的品质，他很健朴，所以又被称为这个所谓布衣将军。他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反复无常，招秦无楚。为了这个国族逐鹿天下，他可以投靠任何人，亦都可以背叛任何人。他曾经有八次倒窝的一个事例。第一次呢是这个在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革命成功之后呢，他和这个王金铭、施崇云呢就在南方起义，反对这个满清政府，成立这个北方革命军的政府。后来因为呢实力不够就不敌，冯玉祥呢就被当时呢就被清军押革职了本来就应该处死的，但当时个军阀呢王怀庆呢见佢个相貌堂堂，又觉得佢年轻所以就保咗条命，保到去保定嗰度嚟保存咗佢生命。呢一次佢第一次倒窝，就係喺武昌革命之后反对呢、这个清政府。第二次倒窝就是当袁世凯称帝了， 南方的蔡锷、唐继尧就反对袁世凯嘛。冯玉祥就奉袁世凯命令率领部队入呢个四川同呢个所谓护国军作战啦。但是虽然咧佢打赢了呢个蔡锷，但是咧好快就要同蔡锷咧系讲和啦，就停战啦。佢暗中同呢个蔡锷联络，袁世凯亦因为得唔到冯玉祥呢啲嘅将领支持咧，再加上国外内嘅压力之下咧，就宣布取消呢个帝制。几个月之后咧，佢就病死啦。呢一次咧就冯玉祥第二次倒窝，系因为呢一次嘅倒窝咧，第一次去即系倒呢个清朝啦，第二次就倒呢个袁世凯啦。咁你发觉咧，两次咧都系影响好大嘅。第三次倒窝又指边度咧？系指到1917年7月，甚至到直至到1918年5月啊！孙中山等人咧就为咗呢个维护临时嘅约法啊，恢复国会啊，联合呢个西南军阀咧进攻呢个北洋政府。1918年2月，冯玉祥就奉命去攻打呢个护法军，但喺湖北就同护法军讲和，佢就唔打啦，结果就被免职留任。后来呢更加被免职处分，但冇几耐又复出了。11月呢就是任这个湘西这个的所谓镇安使，这个是第三次倒窝，就是呢是跟这个的这个西南军呢这个护法军呢是讲和的。第四次倒窝又指什么呢？是指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当中，冯玉祥呢就是任这个的直军第三军的总司令。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这个石门寨和山海关呢就激战。在这个时候就接受了奉系张学良以50万的银子来贿赂他，脱离这个北洋的军系，改为这个国民军，当时直系首领为曹锟。他倒窝之后呢就邀请了孫中山北上，呢一次咧個倒窩咧就將成個形勢咧係扭轉過嚟啦。第五次倒窩係倒窩啲乜嘢嘢咧？直奉戰爭之後啊，西北就嘅張作霖咧就強壯起嚟啦。當時啊，郭松齡李景林就聯合咗呢個馮玉祥反對呢個張作霖，稱為呢個三國同盟啊，要求咧張作霖咧係下野。呢、這個時候咧，冯玉祥又倒窝了，私自毁约，偷袭李景林，导致李军反目，盟约就崩溃，郭松龄就因此而失败被杀。奉系和直系的军阀联合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冯玉祥不够打，于是就退往西北。这一次呢也都是令到是大乱。第六次的倒窝又是什么呢？第六次的倒窝就是北洋政府了。1926年，蒋介石不伐，战争开始，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和中共的帮助之下，9月17日宣告倒窝北洋政府，参加这个不伐队伍，他的军队改为国民联军，自任这个总司令，并且是和不伐的军队是会师中原。这次就是这个倒窝这个的北洋的政府了。第七次倒窝是什么呢？第七次倒窝呢就是倒共产党了。1927年，蒋介石要清党，解除这个国共合作。当时4月呢，冯玉祥呢就同汪精卫会面，又同蒋介石会面，最后呢就是同南京政府合作，清除党内的共党人士。1928年率领部队第二期的就是这个第二期的北伐。10月呢就任南京政府行政的副院长和这个军政部长。他是所谓倒窝这个共产党。最后一次倒窝是倒窝什么呢？就倒蒋介石。在1930年汪精卫和蒋介石不和，他就联合了这个阎锡山、李宗仁、张发辉，就和蒋介石的部队作战。后来因为张学良拥护这个蒋介石，咁令到佢哋失敗，所以喺呢一個嘅馮玉祥嘅生命裏面咧，係有8次倒窩。究竟啲倒窩係好就唔好咧？究竟馮玉祥係一個反覆仔啊、反骨仔啊，就抑或佢一個識時務嘅俊傑咧？ 啊，他能够体察当时的时局，顺应潮流，啊，很难判断，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以周恩来来讲，曾经他有两个呢是完全相反的评语。根据周恩来在官方里面所讲，他就认为冯玉祥呢是一个坚定民主主义的战士，是民主事业里面做一个很大的贡献，永垂不朽。啊，这个是一般共产党对他的评价。但在私人方面呢，啊，这个的周恩来在庐山会议呢，因为彭德怀，受批判，周恩来就批评彭德怀是属于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是冯玉祥式的人物。即是说呢，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就算出于周恩来自己本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可能两样都有。他一方面也都是一个的，即是野心家，啊，即是哪里对他有利呢，啊，即是呢他就会走去哪里。另外一方面，他也都體察當時客觀的形勢，有多多少少呢是，都即係睇個時勢而去轉變，也都是未嘗冇道理的。所以馮玉祥究竟佢個反骨，佢呢個倒鍋是點樣的呢？咁啊，各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睇法。今日我哋講到呢為止，下次再同大家講下馮玉祥作為一個基督將軍，究竟是一個乜嘢嘅將軍啦。拜拜。